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希望那个内容大家可以吸收了，因为每次来都不晓得大家的那个境界，因为佛要开示之前都会看一下众生的根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那大家就尽量吸收。好，我们要接着来看，就是《人间佛教论集》里面的《人间佛教要略》这篇文章啊。好，那我们已经谈到这个修持的心要啊，修持的心要。那修持的心要是在，如果是这个讲义呢，是在西的22。开始，对，那我们讲到25就是我们这一个投影片啊。因为修持的心要就是去具足信愿，然后智慧跟慈悲啊，这三个重要的修行的德目啊，修行的德目。那这三个如果大家熟悉导师著作的话呢，它就是所谓的学佛三要啊，这个要是要素啊，不可缺少的内容啊。英文在翻三要的时候，他们都会用 essential， 听得懂吗 ？essential 就是它是不能缺少啊，就是一定要有的啊 ，essential。好，心愿、智慧跟慈悲。那这在25这边呢，主要是要谈，就是三者成就，它就是菩萨事业的核心、那这个所谓的事业，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比较用的术叫做志业了、因为它不赚钱的了、因为事业一般会有一些、profit 是吗？盈利，但这个。这个事就是他所做的事，佛教在讲这个事业呢，就是他所要做的这一些内容，哦，那这个业就是造作，哦，听得懂吗？这个还是有佛教的意义在里面，业呢就是造作的意思，哦，我们都造很多业嘛，哦，那业有善有恶，哦，那事业就是你要做的这些事情。跟我们一般的这个熟悉的这个事业意义不太，就是菩萨所要做的事情啊。好，那这三个呢，各有什么样的一内涵啊，或是意义，或是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啊？那导师说，信愿它是能够庄严净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庄严净土。那这里面包含了往生他方净土，或者是庄严创造净土。那这边导师有举了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故事了，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有一生他就是一位法藏比丘，然后他发愿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净土，哦，让大家来修行，哦，好，所以这一个信愿呢，这边导师提示的两个面向，哦，一个是往生他方净土。那往生他方净土的一个用意是什么呢？去那边学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佛入灭了嘛，那能够教导佛法就是佛弟子，或者是佛经，或者是以前经论，对吗？留下来这些经论。但是如果有佛亲自教导，好，那应该会好，更好嘛， 所以有些人他是希望能够往生净土，哦，这可能跟其他弘扬净土的师父讲的意义又 不一样，哦，一般往生净土就是这边太苦了，哦，去那边不要那么苦，极乐嘛，哦，那边只要不要那么苦这样子了，哦，但其实你到那边不要那么苦，其实还有后面有一个意义，他们比较少去谈，哦，因为反正你去你就知道了，是吗？下面要做什么？还是学习啊，哦，你去读《阿弥陀经》，你的风吹啊、鸟叫啊，都是法音宣流啊，哦，对吗？哦，就都是在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就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在教的东西啊，哦，到那边，你这边不学，那边还是要学，哦，所以在导师所讲的净土，他是主张了，哦，你要去很好，那你这边如果能够随学的话，那又更好，因为那边又更殊胜，哦，品位又连位又更高，哦，所以导师他没有反对净，他只是说净土他应该不能求低标准了，哦，因为早年，然后早年因为战乱嘛，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受教育，哦，那对于佛经也看不懂，那就只好用最低的标准 来教大家修行，哦，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哦，那应该要把自己的标准再提升，哦，乃至于随分随力对这个世间，你这边所做都会变成往生净土的资粮，不会亏待我们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有一分的关怀，哦，那你绝对 会帮助我们，假设我们也想要往生净土的话，那个都是成就的资粮，哦，所以导师所谈的净土法门是比较完备的，哦，然后对这个世间比较有利益的正面的，哦，好，那这个是往生的部分。那同时净土另外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庄严创造净土，懂意思了，哦，因为大家都往生，那如果跟这个净土没缘的那怎么办呢，哦，有些人只跟我们有缘那我们要创造净土啊，哦，也应该也有这样的愿，啊，所以这个是完整的净土，就是往生跟创造，哦，好，那导师说这都是 这样的一种，成就了，哦，成就都是由于深信佛身佛土功德，然后发愿积极功德而成的，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就，它的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呢，都是信愿来的，信愿，哦，主要的来自于信愿，那这信愿是主要是跟庄严净土这个方面有关，哦，好，再来智慧它能够有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清净我们的身心，哦，这边的身呢，啊，主要是这个身与二业，哦，就是我们的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呢，都是良善清净的，哦，可以吗？净化我们的身，啊，心当然就是意业了，哦，因意业，哦，好，那悟真理时断一切烦恼，得了正智，自然能身口意三业清净，举措如法，哦，所以我们要真的能够不要犯错，哦，不要犯错，那真的是要断烦恼，对不对，哦，因为烦恼会让我们犯错，所以要去断烦恼，要得正智。那这个悲呢，悲它就是成熟有情，那这边导师提到即是实施救济事业，哦，救济事业，那这边比较着重在这一种物质的，还有在政治上施行良好的政治，哦，就是比较是，世间这个面向的了，哦，或者是生活这一个所需这一些，哦，好，那使人类享受丰盛的自由幸福，那十善以上菩萨，这边导师是举 经里面所说十善以上的菩萨，就是修十善业。所谓的十善以上，因为菩萨有好几个层次嘛，十善就相当于十信这个阶段，可能有人知道有菩萨基本上了，按照佛经里面的开示，有十信位，还有十个信，以信为修学的核心，还有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再十地。那这个十善就是十信，刚开始修菩萨行的这一些，他们主要是奉行十善，奉行十善。那奉行十善的这一些修行者呢，每现他的福报都是国王的福报，如大圣经所说的十王大业。好，那再导师说，但菩萨的救度有情，重在激发人类向上的善心，寻正道而向乐国。所以这个还是悲的部分，悲前面导师讲的是世间的，世间的这一些福乐啊，但是呢，它的其实它的重点呢，还是这一个向上的善心，寻正道而向乐国，这就是修行啊。所以所谓的成熟有情，就是让这一个众生啊，了解佛法的道理，了解修行的方法，听得懂吗？这个成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若不成熟，就像小孩子一样，就一个就是没有智慧，经常犯错啊、胡闹等等，当你变得比较有成熟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来该做的事该怎么做啊，就是有所谓的成熟，就让他们变得能够了解佛法的道理，然后能够了解修行的方法，然后达到这个乐果，就是应该是解脱，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乐果。好，所以如有人天善根的人，就以人天法来化导他。那这边比较是着重在随顺他的根器，可以吗？因为 你要教他，他能够相应的，所以有人天善根，就以人天法来化导他。如果有恶圣善根，就以恶圣法来度脱。恶圣法就是解脱法，声闻缘觉或是独觉。那有佛种性的呢，就用大圣法来摄化，使他学菩萨行，去向佛果。那这些都是菩萨悲心悲行所成就。好，这边导师他虽然分不同的根基的众生，给予不同的法，但是如果从导师所开示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啊，刚开始都是人天这一种根性的啊，过好日子嘛，对吗？过好日子啊，确实《阿含经》也是啊，佛不是遇到每个人都跟你讲四谛缘起的啊，他都会大多数啊都是一般的，特别是居士啊，都会先跟他讲端正法。端正法就是人天法，可以吗？就是布施、持戒，然后修定，修定主要是他们要升天嘛，然后呢，等他们的这个根器成熟了，就是能够受这些出世法的根，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然后再接着为他说正法要，就是四谛缘起。所以这种根基它不会固定的了，就是说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啊，什么样的人就给他什么样的法，但是如果用时间流来看，那这些人他都可以慢慢去提升的，乃至恶圣都可以回小向大的嘛，那人天这些善根的人他也可以都可以提升，按照导师的对佛法的一个理解。那虽然他这边是以这个不同根性给予不同的法，但是如果从这个整个脉这个时间序流来看， 那这些都还可以再提升改变。那这边顺带说了，顺带说，好，菩萨道的三大事，就是刚刚所说的慈悲，对不对？他信愿、智慧跟慈悲嘛，那这三大事，它也是有一个相互的关系，相互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先培养信心，对吗？然后呢，引生正智，然后呢，张扬大悲，所以起信心、生正智、张扬大悲，就是从这样的三德中来的。这三大事就是从这三德，这三德就是信心、正智跟大悲了。虽然就是从这三项来，但是这三项出现的顺序还是有一些这一种次第性了。一定是先起信嘛，然后去慢慢去透过文思去起这个正智，然后呢，真正的大悲心要发起来，要通达这一些空性的智慧，你才能够发起这个没有我的悲心。一般你有私我的话，大悲心都有，就是悲心都有一些局限性，或者是狭隘性，或者是烦恼性等等的，所以真正的大悲要能够这个开展出来，要透过智慧去铸成的，但他也可以各自，不是说信心修完修正智，不是，就是信心能够，你对这一个法有信心，你就会去学习它，然后智慧慢慢去了解，然后破我之后能够升起大悲，它是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联性，好，然后接着导说，所以由人菩萨而发心的大圣。所以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就是比较短的一个介说或者定义啦。人间佛教是由人菩萨而发心修学菩萨大圣。所以导致人间佛教在这边在强调也是它不是新的东西。它就是大圣佛教。它就是大圣佛教。那大圣佛教有很多不同的时代流行的这些法门，那而且在菩萨的本身当中又有不同类别的众生，对吗？如果大家去看本生经，有时候佛的过去生是一只鹿，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生命的形态，那导致比较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人嘛，对吗？而且导致在聊掌握到这个六道众生的特性之后，他发现人是修行最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苦乐参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身心的特质又比天还好，这个勤勇、意念跟泛恨，这三个都比天人还强，所以这个是最适合修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层次、一个状态啊。所以由人菩萨发心啊，修大圣，这就是人间佛教啊。那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的心要啊。所以它不只是学习的心要，而且是修持的心要啊。修就是修这三个内涵啊。好，然后要紧是平衡的发展啊，就是这三个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也要平衡啊，那这样才不会落入就是走偏了啦，才不会走偏了啊。好，那切勿偏于信愿啊，偏于信愿会怎么样呢？没有智慧，可以吗？偏于自证，很冷漠，可以吗？偏于慈善，就没办法解脱了。你心很善良，但是经常起烦恼，起烦恼，这样也都会是障碍。或偏于慈善心行，做点 只善事业，就以为是菩萨行啊、哦。这边没有特别指谁了、哦、反正就带他去避免，带他去避免啊、哦。所以真的菩萨行就是要三个，要信愿啊、哦。信愿是一个这种很强的动力啊、哦，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该怎么做，而减少一些困扰啊、哦、障碍啊、哦。那慈悲，慈悲其实也就是我们要发起行动啊、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啊、哦。所以真正菩萨道三德不可偏废啊、哦。这个是仁俊长老记的导师的演讲啊、哦。我发现人间佛教很多篇章都是仁俊长老，仁俊长老大家认识吗？啊，不认识。他早年都是跟着导师一起修学佛法，他后来到美国去啊，自己创办了铜镜兰若，在 New Jersey 那边啊，那也蛮大的，200 acre， 非常的大啊。有因缘大家可以去参访啊，但人老已经圆寂了啦啊。好，接着呢，就是这个。从人道成佛之路，这是另外一个篇章啊、哦。这也是导师人间佛教在说明什么是人间佛教的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了、啊，就是要从人到成佛嘛啊、哦。大家有去过福岩，就会看到大门有两个门帘了啊、哦。上帘是在右边了啊。哦，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对吗？然后这个因智心悲，悲依智道，智悲无碍大菩提。所以我们一到大门就说，哦，这边是要修成佛法门的道场，这边不是来这个学习知识，这边是来休息怎么去成佛的啦。因为大菩提啊、哦、真法界就是佛悟的这个实相，大菩提就是佛的圆满的智慧，所以是智慧要悟这个圆满的实相、哦、所以我们压力很大，目标很崇高的、哦、所以我们不敢放逸啦、哦、真的有好处、哦。好，所以从人到成佛之路，导师一辈子他所谈的佛法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命题、哦、就是怎么样从人修行到佛这样圆满的一个 结果、哦、一个 境地、哦、所以他简化他的一生所要弘扬的佛法叫做人间佛教了、哦、那因为那这个太简要，很多人都会误解他，其实我们在这边谈也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多了解什么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佛教，然后用以人生来修行去成就的、哦、那修行的德目呢，就是人类的道德为核心的这一些，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这个都是不会违反人类道德的、哦、懂意思了、哦，不会去修一些很奇怪的修行的方法、哦、导师很强调要修一些正常的啦、哦、因为这个时代你战乱的时候才会有需要一些奇特的方式来弘化嘛、哦、因为战乱，但是这个现在是一个成平的时代，应该用正常的方式来弘扬佛法、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首先是从人到成佛就是解题了、哦、好，导师说关于从人到成佛的路、哦、这个路就是修行的道路，修行的方法了、哦、那要关于这一个课题呢，那首先得认识自己是人、哦、什么叫认识，肯定了解，要了解到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了、哦、要知道、哦、要知道，不要做一些不是人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哦、好，原来学佛、哦、那应该学些什么、哦、这有几个问题先抛出来、哦、 要怎么样学、哦、现在只能讲一些重要的浅显的初步、哦、是大家知道从人到成佛的关要，就是重点了、哦、好好，那佛法应该从两方面去了解。第一个呢，就是究竟的理想，最高的目标、哦、那当然就是成佛。那另一方面，因人的程度参差不齐，所以有种种方便法门，不同的修行方法，但最后终归是成佛、哦、所以要了解这两个道理、哦、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二个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最后要到达的终点，其实两个是同样一个命题了、哦、就是目标就是它、哦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修、哦、那它这种不同的方法，它有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接轨上去，懂意思吗、哦、或是同样是直达终点的不同的道路，听得懂吗？有一些它是这个阶段修 A， 然后再来第二阶段修 B， 那是一不断的接上去的、哦、那有一些它是同样都是直达的、哦、但是它的这个偏重信愿啊，偏重慈悲啊、哦、或者偏重智慧，它有一些 方法上的偏重的不同，但是它都要兼备，不能偏废，就是有偏重不能偏废了、哦好，他这边就举例子，就是好像我们走的路，有的平坦，有的高低不平，有的迂曲，有的直截了当，但如认清最后目标，还是条条大路通长安呢、啊？一般是通罗马，我们这边要通长安。好，那今天要讲的就是从人到佛的路。而且是要讲那种直接平坦的路、哦、依此去行，不但稳当又容易到达、哦、好再来，导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前面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哦、就是应该学些什么，要怎么学、哦、那这个就是关于学的部分的啦、哦、学的部分、哦、那导师先说明学佛，因为我们目标是佛嘛，对不对？那要学习怎么成佛，对吗？啊、哦，学佛。那学佛，导师这边所给的定义就是向佛学习了、哦、因为佛是怎么成佛的，我们就跟他一样嘛，对吗？啊、哦，佛他有经过一个历程的、哦、向佛学习，以佛为我们的模范而学。那这边导师有说佛是怎样修学而成的，我们也是照着学、哦、不是去学那个圆满的，圆满太高目标了、哦、要了解就是佛他当时是怎么样修行成佛，那就是在经里面所说的菩萨行，听得懂吗、哦、所以学佛主要是学佛在因行他是怎么样去实践，他实践的哪一些内涵，然后才会达到最后圆满的佛、哦、所以我们学佛想学佛学佛、哦、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哎，到底学佛什么意思、啊哦、有时候会忽然失去重点或者失去方向、哦、那这边导师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哦、就是学习佛怎么样成就的那个过程了、哦，这重点在那个过程，所以我们照样去学、哦、好，真正的学佛是不但为后世福乐而学、哦、为后世福乐而学，这叫什么？这叫增上生心，人天，这是人天圣、哦、然后呢，不但为自身解脱而学、哦、若只但为自身解脱而学，这是什么？二圣的解脱，解脱道出离心，而且是为佛是大菩提而学、哦、所以这个不但是什么意思？包含，对吗、哦、 所以这一个，但是重点是佛是为了佛的大菩提而学啊、哦。那这中间当然也会包含后世的福了，要不然呢，后世苦哈哈的，那怎么修行对吗？啊、哦，那如果不为自己解脱，那自己都这个泥菩萨过江，对啊，一定也是为了这一个啊、哦，就是不但为了啊。哦他是为了这一个、哦、那当然这样的表达应该也包含前面两项的这一个、所谓的利、哦、利益啦、哦、好所以是主要为的是佛的大菩提好那这边导师要开始解释了就是修行布施等功德然后希望来生比现在好那这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名字叫做增进心那成佛之道叫做增上生、哦、就是希望生命的层次会越来越福乐那这样的目的呢是在求来生的福乐果报如生天国等那这只是佛法的方便不是以佛为理想而学、哦、那导所以导师接着就要解释了、哦、所以说这并不是说学佛不求来生的增进、哦、在没有成佛以前当然希望能够生于人天中但这个不是学佛的目的、哦、只是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是保持在这样的人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大家要以成佛为目的如真能依法去做一定能得到的、哦、得到什么 就是得到 成佛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哦、当然也包含了这个能够生于人天这样的一个 福乐了、哦、好那只要我们有高超远大理想与这个切实的遵行、哦、好那接着导师为什么说不要以升天升人为目标呢、哦、这边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升人升天不够好、哦、不够好、哦、还不够、哦、因为不彻底不究竟、哦、那这边导师有提了几项升人间财富金钱寿命地位人事都在变化无常中不彻底不圆满、哦、财富会失去的嘛寿命也会有命终的嘛、哦、那佛他才能够超越、哦、等等、嗯、好那接着进一步老师就举比较实际的了、哦、就是升天、哦、以升天为例、哦、第四天那导师说近于这个、中国文化的玉皇大帝、哦、还有大梵天导师说近于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神、哦、耶和华、哦、那纵使是天、啊哦、也还是不圆满还在变化中还会堕落堕落就是变没有在当神的了、哦、或者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讲那个天人会堕到那个驴胎啊猪胎会堕出畜生道会堕落就是堕到比较 不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哦、好那导师说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一定不同意这个见解就是这些基督教的这一些人、啊哦、那他不会同意那个见解就是说他们不圆满、哦、会变化会堕落在他们圣经好像不会这么说呵呵好那导说其实啦、哦、其实耶和华是不彻底的、哦、那导师就以跟耶和华相当的大梵天佛教里面的大梵天做例子、哦、那这个大梵天他说呢万物与人类是他创造从他而生这个跟基督教那个说法就有相近所以导师说近于这个耶和华、哦、他有一些特质是类似的、哦、 好，他这么说，那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天地未创造以前是否有天地啊、哦？这是他们从来不去问，问了就破功啊、哦，问了就破功。好，那人类以前是否有人类？那假使没有，那为什么要创造出天地与人类呢？啊、哦，你总是要有理由啊。导师就是说，婆罗门因为他们是有就是信仰梵天的嘛，哈、哦，有一种解说，婆罗门教有一种解说是为了喜乐，啊、哦，什么意思呢？为了表示自我的自在、自我的满足，所以从此引申一切，啊、哦，就像一所新房子空洞而没有东西，啊、哦，觉得虚空不满意。就得买家具、花瓶等等来装饰一下，就显示自己的一种啊、哦、自在、啊，然后满足这样子啊、哦。所以如说神能创生人类万物，如果按照前面那样的一个逻辑了，这只是表示他不甘寂寞啊、哦，显示他内心的空虚，内心还有问题。不圆满、哦、这一问下去就这些问题都跑出来了、哦、不能无事、哦、太无聊了，不能没有事情、哦、好，那如人在繁忙的时候会感到麻烦，希望能够独自安安静静休息，可是真的给他幽静安息又会感到空虚，又要出来眺望、哦、静极思动、哦，那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圆满的，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哦、他也好像不怎么样、哦、好好，为了自我的自由与满足，要天地男女万物弄到无边痛苦，真是自找麻烦、哦、其实我们这个人世间是充满的痛苦的啦、哦嗯、如果真的是他创造，怎么会创造这种充满痛苦的一个世间呢、哦、好，所以凡是内心有不足而有所要求的、哦、表示内心有问题不成，如果按照前面婆罗门所说的、哦、就是为了喜乐、哦、那其实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不甘寂寞了、哦、那不甘寂寞就是内心有问题、哦、那内心有问题表示他这样的神呢是不究竟的，因为还有一些困扰、哦、还有一些困扰、哦、好，那导师说学佛的说到修行了生死、哦、不但要在万人喧嚣处安住而无所不足，还要能于无人处自净其心，做到名副其实的无事道人。那神教所想象的神还有要求，不能心安，便是要堕落的主要理由、哦、因为导师在讲那个佛经，这个神会堕落的了、哦、那他们所想象的神还有要求，不能心安嘛、哦、就是没有人，他要求要有人，他就创造出来、哦、等等，那这个是堕落的主要理由，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为正确的道路、哦、听得懂吗？这所谓的无事道人，就是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一些什么内心空虚啦、哦、然后那个繁忙时会感到麻烦这样子、哦、所谓的无事道人就是心处在一种寂静啊、满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人间天上一切都不是彻底的，所以要了生死，超出人天三界。所以导师先讲，如果只是为了这一个后世乐，那就是增上，真是不彻底、哦、所以要超越这一个增上生死，那就是要超出三界、哦、但是这个里面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解析。他说这还只是为自己解脱而学、哦、是狭小的路，是迂曲的路、哦、 一个所谓狭小，就是他不能够广大的利他帮助别人、哦、那迂曲呢，迂曲如果是根据大智度论所说了、哦、就是他们最后知道哎，有成佛这样的目标，想要成佛的话，他们就会比刚发心就要修菩萨行成佛的这一些修行人来得慢、哦、因为他已经绕了一个偏路，然后再回来这个正轨、哦、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一些圣者啊，阿罗汉、没有烦恼啊，对吗、哦、有些还有神通的、哦、他要做这些菩萨的事业应该比一般人还做得好吧、哦、或是他的这个能量会更大、哦、那其实理想是这样子的、哦、问题是你要他想要让他想帮助人这个念头要动都很难，因为他已经习惯自己自由自在的嘛，因为他就觉得人多就是麻烦，懂意思吗？所以迂回就是说他连想要发起那一个心都困难， 但是如果他真的发起来，当然是他有很大的 能力的嘛，那问题就是他要发起来 都是困难的。所以一般在描述声闻都是比较享受极静乐，不太 管一些外面的这一些苦难啊，因为他们觉得很麻烦、啊、觉得很麻烦等等。所以讲迂曲就是说绕路了，会比较远这样。好，导师说佛法当然要了生死，但是佛法要了生死有两类的了生死，一个就是只注意到自利，那另外还有一类就是要自利利他，懂意思吗？所以大圣他其实也是解脱道的一类、哦、但是我们一般解脱道比较偏指这个声闻 只专注自利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哦、的道路。那其实真正的这个菩萨道他也是要解脱的、哦、但是他在解脱之前呢，他要先让别人解脱、哦、有没有金刚经，有没有另就是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有没有？但是内心不会执着有任何一个众生得度、哦、就是无所执无所求，但是就是要利益众生，所以涅槃就是离苦得乐的一个状态了、哦、就是烦恼止息的状态、哦、所以菩萨是这样发愿的、哦、就是他的发愿就是让众生离苦得乐，那他在从中当中提升自己，懂意思吗、哦、提升自己也就是导师书中经常说的了、哦、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哦、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好，那 接下来呢，那导师就再进一步就做一些比喻了。他说小生就是声闻了，了脱生死就好像吃酒的、哦、这不是导师自己讲的，这是楞伽经里面讲的、哦、就他们解脱如醉三昧酒、哦、就是好像他其实他们的解脱在大圣看是在定中了、哦、在定这样的一个 情况、哦、一时沉醉以为完成、哦，那又如行路的跑了一段，急急在路旁休息一下、哦、那这种急于达到目的而实际上更慢，经常在休息、哦、经常在休息，急急就跑了一段，急急在路旁休息，这个应该就是比较像法华经里面三百由旬，佛的真正的城堡在五百由旬嘛、哦，但是他们走到一半就累了，就用一个化尘给他休息，可能是 有点在指这一个、哦、好，再来，好像龟兔赛跑、哦、兔子跑得快、哦、而急于睡觉休息，结果兔子就落后了、哦、睡太久、哦、好，如学佛急于了生死离苦得乐， 只为自己学，还是这样的一个道路，还是一种曲的啊，不正的迂回的路啊，它不是错了，它就是绕了啦，还会慢啊。老师这边举的例子就是比直达的那一种方式还来得慢啊，还来得慢啊。好，所以真正的学佛应该为佛的大菩提而学，这第三种，它就不但为这个人天嘛，也不但为自己解脱，而是为要为佛的大菩提而学。那这才是达到正等正觉的正确道路。正等正觉就是佛菩提了，正等觉，正确的路，直接的路，所以要这样发心。前面这个是讲发心了，那说起大菩提的内容，那还是回到先前前一篇文章，心愿智慧慈悲这三项的圆满，这三项的一个圆满。好，那接着导师说，虽然这三项的圆满，但初学呢它会有所偏重，第一种就是重信愿求菩提，那这边导师提到众生根基不同，多少差别，那初学着重在信愿，相信佛有无上功德，究竟圆满，有最上智慧，最大慈悲，对佛发生信仰心，以佛为理想而立愿，上求菩提啊。那再来就是重智慧向法界了啊，所以重信愿求菩提，重智慧向法界，另有一类人啊，以佛的圆满菩提为对象而重在智慧，然后参究宇宙万有真理，宇宙究竟是什么，人生真理是什么，那只有佛才是最圆满究竟，最洞明一切，所以学佛的大智慧，从智慧增长中达到佛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众智慧向法界，这个法界就是宇宙万有了的真理，还有人生的真理。好，众智慧众慈悲救众生，也众慈悲的他就会去多帮助众生。好，那导师这边谈到也有仰赞扬佛的大慈悲，想到人类众生的苦痛，没有彻底救济的，没有彻底救济的方法。那普通所说的提倡道德文化，增加经济等等救济都不彻底，只有佛的大慈大悲才是圆满究竟，所以就学习慈悲行而向菩提，就不同 类别或是性格的这种根器的众生有不同的偏重，不同的偏重。最后这一段导致说学佛的路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得到的一些法门，比如说念阿弥陀佛，这是重信愿，那为了理解佛理而诵经研究的是重智慧，着重在救济慈善事也是重慈悲，就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佛教徒他会有一些偏重，那这几种功德他我们都要学，无论从哪一方面入手都可以，不过真正学佛必然三类都渐渐学习，然后呢以大菩提为目标而学，好，那这边主要导师还是着重在均衡了，这三项的均衡。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在这边休息一下，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